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7年11月17号星期五，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税改法案，美国议员表示美军特种部队应在亚太扩大部署，有学者认为中国控制宗教的效应逐渐扩及香港和台湾，中国维权律师被逮捕，外界质疑蓄意报复，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一份报告中建议美国邀请台湾参加军事演习，俄罗斯第一个纪念苏共政治迫害遇难华人牌匾在莫斯科揭幕，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国际要闻。美国众议院星期四以相当多数通过了美国30年以来第一次进行大规模修改的税收法案，这给了连续遭遇立法努力失败的川普总统和国会共和党人迫切得到的一个胜利。众议院议长瑞安在投票之后说，这的确是一个罕见的成就。他说，能够让国会有218名议员一致同意任何事情都是一项成就。今年早些时候，国会共和党人试图兑现一项重要竞选承诺的努力遭受挫折，未能废除并取代奥巴马总统执政时通过的平价医保法案。瑞安一直作为目标的税改法案看来也遇到麻烦。众议院投票结果接近通过所需的票数时，共和党领导层明显松了一口气。此前川普总统在共和党每周例会上为最后争取支持发表了鼓舞士气的讲话。共和党人认为众议院的通过可以让川普总统争取各方支持进行税法改革。尽管众议院共和党人情绪乐观，但是在参议院通过改革税法的法案要更为艰难。参议院一个委员会星期四通过了参议院版本的改革税法草案，将提交参议院全体会议表决。民主党人反对这项草案，称之为给富人减税的法案。在众议院的表决中，有13名共和党议员投了反对票，他们说这项法案将给他们选区的选民造成经济损失。俄罗斯警告美国政府出资的新闻机构说，他们很可能会根据新法律被认定为外国代理人。这一行动是对美国的报复。美国要求克里姆林宫资助的 RT 电视台在美国注册为外国代理人。俄罗斯司法部星期四说，已经通知了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台和7家另外地区新闻机构，他们可能会受到影响。俄罗斯下院杜马的议长说，外国资助的媒体如果拒绝依照新法律注册为外国代理人，将被禁止在俄罗斯运营。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川普从为期12天的亚太之行之后呢，回到了美国，目前已经把重心放到了内政。川普敦促共和党国会议员通过税制改革措施来实现他竞选时候的一个重要的承诺。但是自从上星期民主党人在维吉尼亚州和新泽西州的州长选举中大胜之后，川普以及他在国会的共和党盟友面临了新的政治版图。有关情况，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从他宣称创造了10亿的亚太之行回到了华盛顿。
从国防和安全的角度来看，非常骄傲，还有军队非常骄傲，贸易也是，你会看到多年来难以置信的数字。
川普现在把重点放到税制改革，税改是对川普和他在国会的共和党盟友的一个重点考验，因为他们希望在明年国会中期选举之前取得重大的立法胜利。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说，
我们2016年竞选重点就是要做这个税制改革，总统把减税和税改作为竞选的重点，所以这关乎实现我们对美国人民的承诺。
民主党人上星期赢得新泽西州和维吉尼亚州的选举，川普当时在亚洲。维吉尼亚大学政治中心的凯尔·康迪克说，对共和党人来说这可能是个警讯，
总统如此两极化和不得人心，民调支持率低于40%，民主党人将会更有动力来投票。
民主党支持者的高投票率有可能使民主党明年恢复众议院的多数党地位。
你大概可以嗅出端倪，无法保证会持续，但是可能会继续下去。2005年的时候出现了那样的端倪，现在也是。
约翰·福杰说，川普作为执政第一年的总统的支持率仍旧是史上新低，对共和党人来说是个警讯。
如果总统的支持率是今天这样，我认为这对于共和党来说要在下一次选举中维持众院多数党地位会非常困难。
但是智库第三条道路的吉姆·凯斯勒说，民主党如果只是反对川普，也可能不足以让他们获得成功。
民主党人在竞选的时候必须确保他们不仅仅是一个反对川普的政党，如果他们要充分运用优势，就必须展示出他们有某些方案。
最近的选举结果给予了民主党人在2020年击败川普的希望，但是康迪克说，现在判断鹿死谁手还言之过早。
我不会做出任何预设来说总统连任胜选的希望渺茫，因为他在2016年民调的结果也不是非常好，但是他仍然找到了方法突破重围。
意识到共和党人在明年中期选举获胜的几率摇摆不定，川普和共和党人现在更积极地推动税改。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过去十多年里，美军特种部队在中东和南亚地区的反恐战争中发挥了令人瞩目的关键作用。但是国会主管国防事务的议员们说，亚太地区的安全局势越来越严峻，对美军特种部队的需求也会越来越迫切。下面是李宝的报道。
无论是在阿富汗的反恐战争，还是在黑海上跟北约盟国的军事合作，美军特种部队都在发挥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但他们在世界许多地区的军事行动不一定广为人知。美国国会众议院军委会资深议员亚当·史密斯11月15日在一场专题讨论中说，美军特种部队曾帮助菲律宾军队对付南部的反叛分子，并取得了成果。
我曾经说过菲律宾是一个成功的例子，我到过那里，我们的特种部队在那里有过规模很小的行动，在那里培训菲律宾军队。
近些年来，朝鲜半岛局势趋于紧张，平壤当局加快步伐发展核武器和导弹技术，并不断向美国和周边地区的盟国发出威胁。参议院军委会资深议员杰克·里德星期三在同一场讨论会上说，朝鲜半岛局势恶化，美军特种部队可能不得不扩大在亚太地区的部署。
我认为特种部队的使命正在扩大而不是缩减。我大约3个星期前访问了韩国，我们在那里正遇到一些严重问题，需要特种部队采取行动。这类行动5年前只是一些计划，问题没有像今天这样突出。
除了朝鲜半岛之外，美军特种部队还在日本行动，包括帮助日本创建一支海军陆战队。美军特种部队目前拥有7万人，年度预算100亿美元。美军特种部队的指挥官和文职主管官员们今年5月在国会作证时说，特种部队一方面面临经费不足的困境，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更新作战方式，应对俄罗斯和中国等国家在军事灰色地带采取的非常规军事行动。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今年是台湾解除戒严30周年， 回顾台湾民主转型过程中教会曾经发挥的催化作用，在对比今天北京当局对西方宗教的严格控制，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民主化的前行道路十分艰难。下面是钟晨芳的报道。
星期二，在全球台湾研究所一场关于宗教与台湾民主化的座谈会中，台湾玉山神学院助理教授陈文山说，中共当局对教会的控制所产生的寒蝉效应近年来已扩及香港，现在连台湾都开始受到影响，一些教会为了到中国宣教也开始自我束缚，避开敏感话题。陈文山告诉美国之音，
我认识不少香港的这个神学院的教授，他们也慢慢的开始就是不太愿意碰触比较敏感的议题，然后有意识的就是选择沉默，在一些议题上面选择沉默。那所以那这个情形甚至会影响到台湾，因为我们也开始发现就是说，台湾的有一些宗教组织，他能够就是办很大的活动，那个钱从哪里来？所以台湾最近也开始在想说，我们要通过宗教法案，就是去查这个宗教团体的资金的流向啊，因为我们很担心发生在香港的事情会就是重复发生在台湾。
陈文山说，中国并没有真正的宗教自由，在中共统治下，宗教被用来作为控制人民的手段，监控教会的手法有如当年的国民党一样。陈文山说，
发生在国民党统治台湾时期的那种宗教审查制度，就派一个人，派一个党工坐在下面听你讲道，然后检查你的出版刊物，这种事情其实现在还在中国发生。那所以我觉得就是我认识的一些中国的 NGO 的工作者跟他们的那个教徒都说，就是他们会分辨场合，如果是在公开的场合，那他们就有些话他们就不会讲，只有在私下，就是用他们譬如说以观光或旅游的名义来到香港，然后跟我们碰面的时候，他才会说他的一些真正的想法。
1977年，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曾经发表人权宣言，呼吁美国总统卡特在与中共关系正常化时，坚持保全台湾人民的安全、独立与自由，并敦促当时的国民党政府采取有效措施，使台湾成为一个新而独立的国家。但不久之后，其总干事高俊明牧师即因协助异议人士施明德逃亡而被当局逮捕入狱。1960到1970年代，曾经作为天主教教士在台湾传教的民进党驻美代表处主任彭光礼说，基督教在台湾有许多派别，国民党执政者蒋介石和他的妻子宋美龄也是基督徒，但他们被塑造为是好基督徒，在威权统治下，宗教团体都不愿涉入政治，但长老教会因为日本殖民统治前即在台湾南部立足，并以台语传教，出版教会刊物，其本土化与教育性也成为戒严时期生活在国民党集权统治下台湾本土政治精英在追求社会正义及人权自由的重要精神支柱，也因此在台湾民主化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彭光礼说，在今天民主化之后的台湾，社会上对各种宗教都极为开放包容，对来自东南亚国家的穆斯林、新移民也可以从更多互动中了解他们的信仰。而在中国，由于执政当局对宗教的严格控制，只有官方认可的教会可以公开活动，地下教会仍然受到严厉的打压，基本的宗教自由还是极为有限。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中文节目。朝鲜核问题如何解决？ 川普总统访问北京之后，中国派出高官作为习近平的特使到朝鲜。川普总统说，这是个重大的举动，让我们拭目以待，看中国的努力能否奏效。在美国之音的媒体观察节目当中呢，那么主持人和我们的嘉宾就来讨论一下中方的特使中联部长宋涛能否完成习近平交给他的外交重任。
川普总统刚刚结束了对中国的访问，中国就派出了特使，这释放出了怎样的讯息？
起码在这个川普总统认为呢，就是说他和习近平谈到了朝鲜问题，而且中方就打算就朝鲜问题要做些什么，起码传出这样一个信息，就是说中方呢打算给这个川普一个，就是说给他一个，就是中方有这么一个很好良好的愿望，就是说你离开了我们马上采取行动。起码在美国政府看来，川普总统看来，这是一个利好消息，不然的话他不会在自己的推特中方他说这是一个重大的一个举动，让我们拭目以待，看中方会采取一些什么。
证明访华有一定的成效哈。我们也注意到宋涛是中联部长，不是外交部长。那么中联部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或者机构？
中联部呢是属于中共中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门，它不是国家的，我们大家都知道外交部是属于国务院的，而中联部呢是中共中央的一个对外联络部。那么它以前呢就是在毛泽东时代呢，他主要成立中联部主要是加强中共呢和世界上共产党国家的联系，比方说前苏联啦，前东欧国家共产党国家啦，包括这些古巴啦、越南啦、什么柬埔寨啦，或者是就这样一些共产党朝鲜这样一些共产党国家。那么随着这个就是中国所谓的改革开放以来呢，这个中联部它的功能呢，就是一方面因为原来的共产党国家有些缩小了嘛，但是其他的资本主义政党他就开始联系，比方说就到前几年，中联部甚至和美国的民主共和两党都有很多的联系，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呢到中国也是中联部负责接待，这是一个中国共产党它这个历史上对外交往的历史上一个很重大的变化。但是无论如何，中联部长是一个非常在中共高层来看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门，它是一个和外交部相同的，是一个正部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单位。
那么作为中联部长的这个宋涛，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官员？他有怎么样的经历？
因为我们看他的简历呢，就是中国那个百度百科来好，维基百科也来好，就是他基本上是在福建这个，他这从政的经历呢，从福建从高中毕业、初中毕业到福建乡下插队沙县，那沙县小吃很多，他在那沙县插队，然后呢，他就在福建的林学院也干过，当过系主任，然后是福建的什么这个厅那个厅，当过办过公司，然后他基本上是到2001年之前，他都在福建度过的。按照他这个简历来说，他和习近平在福建是有交集的。那么从2001年呢，宋涛就到了外交部，这个是他一个重大转折。以后从2000年以后，他就一直在外交部，然后在外交部还最后到了中共中央的对外外事这个领导小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那么刘云山呢，中共现在常委，刘云山呢就是上届常委，刘云山呢他就是2015年到过朝鲜，当时他带的就是宋涛，但不过当时宋涛呢不是中联部的部长，只是就对外这个领导小组的一个副组长，是相当于正部级这么一个干部。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白宫举行了川普总统亚太之行后的第一场新闻简报会，会上白宫谈到了朝鲜问题以及美中关系之间的贸易问题。白宫表示呢，新建中国派特使赴朝。下面是黄玉的报道。
那么在会上呢，讨论到很多的议题，不过当然媒体也关注到，就是说在这个中国今天早上我们看到这个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发文说，中国已经往朝鲜派遣了特使来谈这个朝鲜这个的问题。那么呢在今天的这个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就被问到，是说是否这个是当时川普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要求习近平这样做的。那么对此呢，白宫的发言人萨拉桑德斯没有这个说是否是川普总统直 接要求习近平这个国家主席这样做，但是他说呢，白宫方面还有川普总统本身也都是希望说中国能够扮演在对朝鲜施加更大压力的角色，那么中国呢现在就正在这样做。那么同时呢，他也说到说川普总统与习近平在讨论的时候都是希望说能够促成朝鲜半岛的非核化。那么呢在这个新闻报道，我们前两天报道的时候也说到是说呢，中国方面是希望采取这个所谓叫做冻结换冻结 freeze for freeze 这样的政策，不过川普方面呢只是不希望采取这样的政策，因为他认为这样的政策是会失败的。那么今天呢，这个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则是表示是说呢，当时川普总统与习近平两个人在谈的时候，双方的立场都已经表明得很清楚了，那当然还是会有意见不同的地方，但是川普呢会跟习近平持续的沟通，希望最终能够促成朝鲜半岛的非核化。那么在贸易问题方面呢，我们看到昨天川普总统在白宫的外交厅里面发表了他从这个亚太之行回来之后的第一次的这个声明，在声明当中呢，说到中国的贸易问题的时候，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呢，中国这个强暴美国的经济，并且的欺骗的手段，然后还有这个盗窃美国的知识产权。那么今天呢，在这个白宫的新闻发表会上被问到的时候呢，桑德斯并没有针对是否川普总统还是用这么严厉的言辞来谴责中国而回答，不过他只是表示说呢，川普总统已经跟习近平表明了美国与中国之间必须要有公平互惠的贸易政策，那么也持续从这个方面来推进，并且呢他也说到是说这一次这个在中国的时候也签了这个2500亿美元的这个商业订单，他认为这是一项成就。那不过呢，我们也看到之前媒体报道说川普总统前脚才刚离开中国政府呢就宣布了中国财政部宣布说允许外资持有中国和资的金融机构51%的股权。那当时呢是认为说为什么中国会选在川普总统离开中国之后才宣布，难道这不是两个人谈好的东西吗？难道不是中国希望能够做一个好像一个很大的功劳给川普总统吗？那么对此呢，白宫官员在这几天来都是保持比较低调的回应。那么在今天呢，在白宫的新闻简报会上，桑德斯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却明白的坦诚了当时川普总统在中国的时候并没有跟习近平主席就这个问题，这个是开放这个外资持有中国金融机构51%的股权这个问题达成协议，所以说呢他可能也是在回应是说这个其实也不是当时川普总统在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谈下来的功劳。那么于是呢，今天我们看到在中国方面美中的关系还有这个朝鲜问题跟贸易方面呢，今天白宫有这样的回应。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来关注一下中国的人权问题。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公布了他12天亚洲之行的主要成果，强调在贸易、朝鲜问题上的重大进展。但是呢，人权活动者批评川普总统访问期间没有就人权问题向中国、越南以及菲律宾等国领导人施压，让人权议题靠边站。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说呢，川普总统确实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就人权问题坦诚交换意见。那么相关的批评是否正确合理？在中国人权状况急剧恶化的时刻，美国该如何迫使中国改善人权？关注中国人权是否会影响川普政府追求国家安全与经济利益的美国的优先政策呢？那么针对这些问题呢，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的主持人邀请了两位嘉宾，一位是人权网站改变中国的创办人曹雅雪女士，另外一是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宪宏。那么曹雅雪她认为呢，中国的人权毒瘤呢，美国开始依法治疗。
他这次去就是有一个非常非常急迫的问题，他就是琢磨着要怎么样不要惹恼中共，就这3天把这个大家的面子都做足了。所以呢，我觉得他在那儿不要说公开，私下谈的可能性都很小。我还是想再次回到刚才就说之前有一位网友说美国有什么办法去那个达到他想要 得到他想要得到的结果。那么呢，我们知道星期三呢，就是刚才好几位网友都谈到这个问题，就昨天美中经济与安全委员会，这是国会下面一个委员会，他专门就是衡量和研究这个美中经济与安全的贸易对经济与安全的这个影响。那么昨天他的在年度报告中提出一个意见，他要求国会呢，要求中国的记者，特别是新华社的记者，因为他们在这儿从事情报工作，那么要让他们登记为外国情报人员，
外国代理人。
这样的话呢，他就他的机构的行为，还有他的人员和财务的公开程度就要求很高。所以刚才说到，这就是一个办法。那么我们知道，就是本星期一，美国司法部已经要求俄罗斯，今日俄罗斯美国电视台，已经做了这样的登记，外国代理人登记。所以这是一个。还有就是马格尼茨基法，我自己已经私下和国务院的官员以及领馆的官员有过交流，就是他们这个马格尼茨基法12月10号不到一个月就要出名单。上面应该今年是有中国被惩罚的人权施害者。
那么美国到底可以用什么方式来改变中国的人权状况呢？曹爱石说，美中一切芥蒂都根植于人权和规则。
前不久呢，这个提勒森国务卿他说一句话，他原话大致上是说，美国有一个足够的武器库，当然这个武器库不是指的具体的武器，导弹核弹那样的武器，就是有这样的工具来强迫中国在一些美国志在必得的一些事情上采取合作态度，比方说贸易逆差，还有南海问题等。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现在的问题就是美国过去几十年把人权问题和经济问题隔裂开，把它单独的跟什么都不挂钩，这个实际上是大大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安全利益，包括经济利益，包括经济利益。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实际上美国和中国的一切经济上的不愉快，你稍微挖开表面的皮，下面就是人权问题，就是法治问题，就是对规则的尊重问题。所以呢，美国迟早不管是在川普总统任内以后以内也好，或者更迟一些，人权问题最终必须要纳入美国对华政策的整体当中。
好的，
谈的话美国的利益会进一步受损，美国必须更尽快认识到这个问题。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强调呢，川普总统呢在北京与习近平的这个会谈中呢，就人权问题进行了坦率交换意见，但是人权团体批评川普在公开场合对人权只字未提，还以个人权利一词取代了人权。对此杨宪宏认为呢，川普人权素质有待提高。
我觉得人权团体批评川普总统是对的，我认为这一次川普总统有非常多的机会可以来表达他对人权的关心哈。那我会这样说的原因，是因为我从今年二月、五月，我都到过美国，也都跟他的重要幕僚都交谈过。我也进了国务院，也进了白宫，也到了国会，那都见到他非常重要的幕僚，以及现在他的外交人员中间的这个很多的重要的官员啊。那他们的这个对于人权的关切，我认为这些官员的对人权关切远超过奥巴马时代啊。那所以呢，我们当时候对于二月跟五月的时候，其实对川普政府啊，特别是他在救援这个谢阳太太陈桂秋的这个实际行动上，我们是刮目相看的。那虽然他在都比较强调要有实际的行动，然后他们对于这些这个人权的关切基本上也都是有行动的，比如说在川普总统要去中国之前，白宫还是由 Matthew Pottinger 在接见了这个中国的这个受迫害，特别是709律师啊的这个家属，他都做了。 可是呢，我们想说他如果做这么多，他可以不管在亚洲行的十二天的哪一天，他可以非常公开的表达他对这些事情的关切。所以我相信川普总统在人权的这个基本素养上啊，的确是有待加强的。那他的幕僚很好，我必须讲说他的幕僚其实是优秀的，包括国务院的官员，很多人他们如何去面对这保障人权哈的这个意的重要性，就是任何对人权的侵害都是对美国第一以及对于美国主权的侵害。这件事情是从白宫一直到国务院都非常清楚表达，可是可惜的是川普没有表达，所以也许那个他想要说的事情我们还应该要再给他机会，我们希望川普总统一定要把握这些机会，把他应该要讲的话讲出来。
另外一方面，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上星期发文称，川普的美国优先情节很重要，但他同时似乎是对华政策方面的务实派，对外交意识形态化不感兴趣，迄今没有怎么拿人权等乱七八糟的事情纠缠中国。那么对于胡锡进的这番话呢，杨宪宏认为呢，川普手下坚持人权诉求标准。
环球时报那是非常幼稚非常无知啊，表示他们这个环球时报这些人根本就不在真正的这个习近平核心。其实从习近平那个上次来访问美国到佛罗里达以后，美国国务院已经定出四个篮子跟中国谈判，第一个是外交，第二个是经济，第三个是网络安全，第四个是人文社会，四个篮子里头都有人权。这个对话我也可以讲，这个对话是我问了美国的副国务卿Virginia Bennett 跟另外一个副国务卿 Laura Stone， 我跟他们两个我们在办公室里头谈的时候，我谈到说人权会是特朗普总统会把它放在哪个领域，因为我很同意曹女士的见解，所以我很客气的问说，你们有关人权的部分是放在哪个领域来要跟中国谈？他告诉我四个领域都有人权，也就是曹女士刚讲的，经济必须有人权，外交必须有人权，然后网络安全必须有人权，人文社会交往必须有人权，这些。我非常清楚的从这个国务院的官员嘴边嘴巴中间告诉我，然后他事实上后来我观察了，包括几波人哈，包括杨洁篪啦，还有什么刘延东啦，这些人他们一路在要铺展那个川普访问中国之前的所有的谈判，我都听到的他们在谈判的过程里头非常多的冲突，就是美国非常坚定的把人权放进去。所以我刚刚的意思是说这个特朗普的内阁，他的官员，他的这个阁员以及他的幕僚都是非常坚持以人权做美国第一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在做事情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接下来播报几则简讯。津巴布韦军方搜捕与穆加贝总统有关的罪犯，津巴布韦军队说他们正在搜捕与穆加贝总统有关的一些罪犯，以便把他们绳之以法。军方的声明说，这些人的犯罪导致了津巴布韦的社会和经济损失。穆加贝总统自星期二被软禁以来一直没有公开露面。津巴布韦军方星期四公布了几张穆加贝的照片，广播员宣读的军方声明说，军方正在与武装部队总司令穆加贝总统磋商进一步的计划，将尽快向全国通报结果。与此同时，津巴布韦反对派的一个重要人物建议在计划中的明年选举之前先成立一个过渡政府。反对党领袖斯万吉拉伊呼吁穆加贝总统辞职。 加拿大恒嘉公司在基石输油管道南达科他州段泄露了5000桶原油之后，关闭了部分油管。南达科他州输油管道附近的居民说，空气中弥漫着石油的味道。南达科他州政府官员说，检测到了地下发生的泄漏后，已经控制了局面。一位流亡海外的柬埔寨反对派领导人说，在柬埔寨法院裁定裁定解散柬埔寨救国党之后，国际社会应该切断与洪森总理的政府的联系。萨兰西在华盛顿对美联社说，柬埔寨最高法院的命令是民主的丧钟。他说，我们希望能够重振民主，因为柬埔寨人民希望民主变革，国际社会也不会让洪森扼杀柬埔寨的民主。三名记者和他们的司机由于携带一架遥控无人机进入缅甸，违反了缅甸进出口法律，可能会面临3年监禁。他们到缅甸是为了给土耳其国家电视台拍摄一部纪录片。这三名记者分别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和缅甸。他们上个月在缅甸新都内比都采访了一名议员，拿出无人机从上空拍摄议会大楼后被逮捕。缅甸根据1934年的飞机法，已经不经审讯判处他们2个月的监禁。土耳其国家电视台说，这些记者获得了拍摄纪录片的许可，但是逮捕他们的缅甸官员说，他们在进入缅甸的时候没有向海关申报这架无人机。日本在加速在东南亚的援助和投资，帮助其跨国公司在东南亚做生意。与此同时，日本同政治对手中国竞争，对周边小的邻国施加长期的影响。有关这方面的情况，请听詹尼斯发自马尼拉的报道。
这个富有的亚洲国家正在帮助在马尼拉附近修建一条铁路线，在柬埔寨兴建一个港口，以及在美国一月退出 TPP 之后，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予以新的支持。这只是日本最近为东南亚做的3件事。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出席了在马尼拉召开的东盟峰会，同10个东盟成员国领袖会面。他们同意加强已经实施9年的东盟日本贸易协议。安倍的发言人丸山泽夫说，日本这个超现代化亚洲国家希望能够确保能有一条没有麻烦的远至非洲的陆地和海上运输线。东南亚位于这个陆地和海上运输线的沿线。日本是在中国之后亚洲2大经济体。日本寻求从周边小国家获取土地、廉价劳动力和资源。丸山泽夫在马尼拉东盟峰会期间的一个记者会上说，对四周环海的日本而言，海上秩序极为重要。
但是海上秩序面临一些威胁，包括海盗、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自然灾害，因此我们需要推动消除这种威胁的理念，建立这个地区的国际和公共空间，给所有国家带来相同的稳定和繁荣。
根据新加坡发展银行的估计，从2011年到2016年，日本在东南亚6个最大国家的投资每年平均2000亿美元，比2006年到2010年的平均投资增加1倍多。根据截止到2011年的统计资料，日本全球援助的大约 35% 在东南亚。日本坦普尔大学历史讲师和作家金斯顿说，东京尤其希望能够获得开放的运输线，日本可能会担心北京会设法全部控制南中国海上的航行。中国不顾4个东南亚国家的声索主张，宣称对南中国海的大部分地区拥有主权。
在资源、地缘政治位置方面，东南亚对日本极其重要。东南亚是连接日本和中东和非洲的主要贸易线，很多日本的投资，很多离岸的工厂设施在这里。
在国际场合，政府官员们举行谈判，弄清楚东南亚哪个国家什么地方需要帮助。例如，日本政府官员上个月提出帮助菲律宾重建因为同穆斯林反叛分子战斗而遭蹂躏的一个城市。金斯顿说，日本最终希望能帮助制定规则，就像东盟为其集团6亿3000万人民制定规则一样。他说，日本希望能够主导为这个新兴地区秩序制定规则。与2015年相比，日本去年全球直接援助增加 12.7%， 达到103亿7000万美元。日本外务省的网站说，日本还扩大了对援助的授权，根据不同国家的需要，包括人类安全和可持续性发展。中国和日本仍要面对二战后尚未解决的问题，以及围绕东中国海岛屿的争议。2013年以来，为了生索主权，中国定期派遣船舰和飞机到这些岛屿附近。分析人士认为，东中国海问题以及日本对北京、对南中国海控制的警惕之心，促使东京在做援助盘算时要考虑航行自由、法治和安全。南中国海问题是另外一个争议，不涉及日本。与中国过去五年来突如其来大规模的援助不同，日本的援助通常是零打碎敲的，经由政府和私人渠道提供。中国向世界展示的是4年前提出的耗资9000亿美元横跨欧亚的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计划。菲律宾社会福利和发展部副部长伊曼纽尔说，在11月13号到14号马尼拉的峰会期间，东盟注意到了日本和韩国的支持。伊曼纽尔星期一在峰会的间隙说，
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这两个国家都非常非常支持东盟倡议，尽管他们不是东盟成员国，他们支持我们的活动并非是直接出资，但是他们的一些活动跟东盟的活动一致。
东京的国际基督教大学政治学资深副教授史蒂芬·纳吉说，由于美国总统川普缺乏类似的活动范围，日本在东南亚的作用会更加明显。川普在马尼拉对东盟领袖们说，他希望该地区能有更公平的贸易，但却没有提出提供一系列援助或投资的项目。纳吉说，作为该地区不断发展战略伙伴关系的一个支柱，日本在该地区发挥重要的作用，以此平衡中国在该地区不断扩大的经济、外交和安全足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发自马尼拉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俄罗斯第一个纪念当年遇害华人的牌匾在十月革命百年之际揭幕。下面是白话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在十月革命后的各种红色恐怖中，当年在苏联的许多华人同其他外国人一样都无法幸免。由俄罗斯活动人士所发起的名叫最后地址的活动中，俄罗斯第一个纪念遇害华人的牌匾今年四月在莫斯科揭幕。这个由不锈钢制作比手掌稍大的纪念牌匾被固定在国际红十字会莫斯科办事处大楼的外墙上，当地紧邻日本大使馆，离市中心不远，著名的莫斯科和平大街就在附近。纪念牌匾用几行俄文简单介绍了一位名叫王细祥的华人在斯大林大清洗中的遇害经历，上面写着，王细祥曾经住在这里，是洗衣店的摊衣工，他生于1888年，1938年3月15日被捕，1938年9月10日被处决，1989年被平反恢复名誉。纪念碑人权组织提供的 现已经解密的苏共秘密警察的档案显示，50岁的王锡祥来自中国山东，农民出身，是文盲和非党派人士，被捕时没有苏联国籍，是中国公民。他的妻子是一名俄国家庭主妇。秘密警察人民内务委员会指控王锡祥的罪名是从事反革命间谍活动。研究政治迫害历史的纪念碑组织认为，王锡祥仅因为自己的民族出身遇害，虽然斯大林没有发动专门迫害华人的行动，但在1938年1月31日曾经下令秘密警察展开肃清间谍破坏分子主要针对外国人的镇压。命令中所提到的外国人包括了中国人、哈尔滨人、德国人、波兰人、拉脱维亚人、爱沙尼亚人、芬兰人、希腊人、伊朗人和罗马尼亚人等。远东地区的许多华人当时也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遇害，在与中国相接壤的哈巴罗斯克、弗拉迪沃斯托克等地，最近几年都发现了一些遇害华人的集体墓葬。研究政治迫害历史曾经跑遍远东地区的波兰摄影家托马什说，他在弗拉迪沃斯托克郊外曾经亲眼看到因为修路而发现的埋葬着有500多名华人的集体墓葬，当时发现了很多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随身物品。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俄中关系现在越来越好，来俄罗斯的中国人越来越多，在这一背景下不忘记政治迫害历史，悼念受难者具有特别意义。尼克里斯基说，我觉得为遇害的在俄华人设立纪念牌匾对两国来说都非常重要，它能让那些来俄罗斯的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了解那段历史。人们应该知道，俄罗斯与中国除了友谊外，这两个国家也因为类似的许多悲剧性事件而联系在一起。最后地址基金会的工作人员波布利克说，他们对王锡祥几乎一无所知，无法找到王锡祥的亲属，因此更谈不上亲属们提出申请为他设立纪念牌匾。他认为王锡祥案例特别说明了牢记政治迫害历史的重要。提出申请为王锡祥设立纪念牌匾的活动人士格林贝格说，他曾经的住宅紧邻王锡祥住过的那栋大楼，中国当时的动荡可能使王锡祥来到苏联，但农民和不识字的王锡祥在没有法院审判的情况下被捕然后遇害，王锡祥甚至可能不知道围绕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仅在苏联民主化浪潮中的1989年他才被平反，这成为共产党迫害镇压普通民众众多案件中非常典型的案例，为王锡祥设立纪念牌匾非常有意义。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认为，红色恐怖和大清洗中秘密警察必须完成逮捕和处决定额，王锡祥因此遇害。尼克里斯基说，我觉得秘密警察为了完成计划而杀害了王锡祥，秘密警察当时都想尽快完成上级下达的计划和任务，然后向斯大林或是其他组织镇压迫害的领导人报告请赏，他们想以此展示在肃清所谓的反革命间谍行动中取得了很大成绩。最后地址活动由俄罗斯知名媒体人帕尔霍敏科在2年前发起，灵感来自于2014年在德国启动的为纳粹大屠杀遇害犹太人设立的纪念牌匾的行动。最后地址活动目前已经扩展到了俄罗斯的地方城市、一些独联体和东欧国家。这项活动通常在受害人的住所或是办公地的墙上固定纪念牌匾，每位受害人一个牌匾，有时一栋大楼的墙上有多块牌匾。受害人的资料来自纪念碑人权组织。这一活动上个月曾经在圣彼得堡的东宫埃尔米塔什博物馆外墙上揭幕了一块牌匾，纪念博物馆的一名30年代遇害的钱币学家。最新揭幕的牌匾位于离红场不远莫斯科特维尔大街的一栋大楼的外墙上，用来纪念1938年被处决的著名经济学家康德拉基耶夫。他因为在20年代 提出康德拉杰夫经济周期理论而闻名。许多俄罗斯知名经济学家参加了几天前的纪念牌匾的揭幕仪式。康德拉杰夫1928年在写给他的朋友索罗金的一封信中说，苏联农村当时到处是恐怖，城市里充满了暴力，布尔什维克政府要求知识人士公开忏悔，多数人在这场人格受到羞辱的活动中被迫低头与当局合作，不合作的人会受到处罚。索罗金20年代初被布尔什维克政府驱逐后前往美国，后来创建了哈佛大学社会学系。最后地址基金会的活动人士说，王锡祥曾经居住的那栋大楼现在归属于俄罗斯外交部管理外交房产的总务局，国际红十字会莫斯科代表处目前在那里租赁办公。由于一些俄罗斯官员并不理解牢记政治迫害历史的重要，他们经过艰苦努力，通过多轮谈判后才被允许为王锡祥设立纪念牌匾。以上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台湾陆委会星期五就两岸经贸交流举办研讨会，预定有两名中国大陆学者参加，不过他们两个人没有这个接到未说明的信息之后呢，临时取消。下面是张飞芝发自台北的报道。
今年适逢两岸开放交流30周年，台湾陆委会举办了多场研讨会，在每一场的议程表上都不见大陆学者踪迹。然而在陆委会星期五举办的一场题为两岸经贸交流回顾与前瞻国际研讨会前一天公布的新闻稿和当天发送的大会手册里，都可以看到两名大陆学者预定参加此次研讨会，引起媒体关注。在原定计划里，上海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盛九元将在下午的第一场次里主讲两岸经贸回顾与台商投资的前景。在第二场次里，天津南开大学台湾经济研究所教授朱磊将参与两岸产业竞争合作与台湾产业发展的讨论。台湾陆委会主委张晓月出席了研讨会开幕式，就两岸经贸交流致辞。他说，2017年1月到9月，两岸贸易金额达到995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了 18.9%， 高于整体对外贸易增长的 14.5%。两岸经贸关系持续密切，是台湾经济发展重要的一环。张晓月说，
政府非常珍惜两岸交流既有的成果，尊重1992年两岸香港会谈的历史事实，努力维护两岸已经签署并已经生效实施的各项协议。
张晓月表示，未来台湾政府将会继续展现善意弹性，向对岸伸出友谊的双手，敦促海峡两岸实事求是，展现新思维。张晓月致辞时虽未见到两名大陆学者，不过媒体猜测两人可能会到下午才会出席。张晓月在致辞后对媒体表示，用平常心看待此事。他说，
我想我们是用平常心来看待，因为我们现在就是鼓励两岸之间的学者要多交流，我们欢迎中国大陆的学者到台湾来参加相关的研讨会，我们也很希望我们台湾的学者能够多多的到对岸去，我们觉得这样的这个学术交流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用平常心来看待这个事情。
不过在中场休息时确定两人在最后时刻取消出席。这次研讨会的执行单位商业发展研究所董事长许天才对媒体表示，两名学者确实已经来到台湾，而且早上已经坐上他们安排的车子，准备要来参加研讨会。许天才说，
因为没有什么理由，他说我接到消息不能去了。
是什么时候跟您讲？
就他们已经上车在途中，要来会场的途中。
就今天早上8点多的时候，
对，我不知道他要跟我们说，他们就跟书记讲说，我们接到信息，我们不能到会场去了，就回再
说接到信息是哪方面？
我不晓得，我怎么知道？
出席研讨会的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对媒体表示，尊重两名学者无法与会的决定。他说，
我们想说这个学术交流两岸之间彼此的学术交流还蛮频繁的了哈，那我们是持续欢迎他们来。对于他们今天突然接到消息不能来与会， 我们是尊重、理解、平常心。
陆委会指出，今天研讨会参与学者来自日本、美国、新加坡超过200人出席，对台湾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和两岸经贸交流的未来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台北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总统星期四对三名美国大学篮球队员对他表示感谢，回答说不客气，但希望他们也好好感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们三人因为在中国被控在商店行窃而被中国警方拘留，在川普说他出面干预后获救。下面是卡斯特的报道。
星期三，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球员里安吉洛鲍尔、贾伦希尔和科迪莱利举行了记者会，为这起事件道歉并感谢川普。此前川普总统发推质问三名球员是不是会感谢他，他说如果不是他出面，他们可能会坐十年牢。星期四川普又在推特上跟进，他说他听到了球员们的感谢，建议他们也感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球员科迪莱利在星期三的声明中确实感谢了中国政府。
在我感谢所有付出令人难以相信的努力帮助我们平安回家的人之前，我想感谢中国警察和政府在这段时间里对我们的照料和善待，感谢川普总统和美国政府为我们抽出时间出面干预。
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收听，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每年的十一月，世界纪念终止针对记者犯罪不受惩罚现象国际日。世界各地，记者工作常常冒着非常大的个人风险，为的是揭露虐待腐败行为，曝光跨国犯罪团伙构成的威胁，反虚假信息和宣传。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说，记者的工作在巩固我们自己民主制度的健康运行，同时支持世界各地民主价值方面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出于他们的职业，记者经常受到威胁，这威胁来自想要压制他们的那些人。但是在世界太多的地方，针对记者的犯罪却不受惩罚。在叙利亚，当地和外国记者在对冲突进行报道时经常受到攻击，甚至被杀害。在委内瑞拉，政府任意封锁媒体，作为对他们报道真相或者坚持报道标准批评政权的惩罚。安全部队和有武器的团伙在今年年初的抗议活动中对记者进行骚扰和人身攻击，却没有受到惩罚。在伊拉克，媒体工作人员报道了受到恐吓、死亡威胁和骚扰的事件。在苏丹，政府抓捕、骚扰和恐吓记者却逍遥法外。在乌干达，安全部队继续恐吓记者和媒体机构，政府官员关闭了几家广播电台，这些电台播报反对政府的声音。在尼日利亚、南苏丹，没有证据显示警察等政府人员因虐待记者而受到问责。索马里因为谋杀记者案没有结果，连续三年保持世界最差记录。在俄罗斯，找出知名记者被杀害的责任方一直没有进展。在土耳其，袭击记者或独立媒体机构的行凶者经常受到轻罚，利用司法制度打击独立媒体加剧了这种有罪不罚的现象。在阿塞拜疆，对记者身体攻击的案子有 90% 不了了之。美国将跟国际社会其他各方一道，继续努力消除对记者犯罪却不受惩罚的现象。美国将继续努力推动国外的自由、专业和独立媒体进程， 继续努力倡导，让那些威胁恐吓记者、对记者施暴，从而破坏新闻自由的那些人承担责任。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